印太巨变暗示俄乌大事，军事巨头预告悲剧，中共会为台湾带来乜嘢？朝阳群众监控到香港，关外队将遍布18区。新加坡罕见升级防卫合作，加码买美军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乌克兰筹划大反攻的背景下，印太地区战略格局快速变化。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令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罕见巨变。美韩签署核保护伞文件，华盛顿承诺一旦北韩核攻击韩国，美国就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全部力量作出反应。同时，美国考虑向朝鲜半岛部署核潜艇，并在韩国部署战略轰炸机。外界注意到一件怪事，对美韩这些计划，北韩居然保持沉默。金正恩日间没有按惯例用导弹试射来作回应。继尹锡悦之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4月30号启程访问美国，预计5月1号同拜登会面。这个是十几年来菲律宾总统第一次访美。美国计划加强美日菲三方对话，美菲还会讨论海上联合巡防，很明显目标指向中共。小马可斯已经清楚表明，此行将加强菲律宾与美国非常重要的同盟关系。此外，美国和印度最近在中印边境展开的大规模联合空军演习值得关注。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最近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说，美印联合军演是天大地大的大事。印度过去军事科技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俄国、印度和中共原本是三个平衡，但现在俄乌战争和中俄结盟无上限改变了这个平衡，美国走近机会迅速介入。美国吹动下，印太局势急剧变化，目标指向中共。吴子嘉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在短期内爆发，意味着俄乌战争要有大事发生，应该就是乌克兰要发动攻击，美国和盟国要牵制北京，让中方不敢支援俄国。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近期成为国际焦点。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一次访问中证实，乌克兰确实有反攻计划，我们正为此准备，它将会发生，而且即使拿不到美制 F-16 战机，乌克兰军队仍会发起反攻。泽连斯基还表示，如果俄军部队袭击泽连斯基位于首都基辅的总部，那他绝对会和核心团队一起奋战到最后一刻，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当被问到是否随身带着手枪并练习射击时，泽连斯基毫不讳言承认，的确有，不过他强调自己带枪是为了要在必要时刻反击。普京盟友雅格纳佣兵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对俄罗斯作出悲观预期。普里戈津最近接受俄国官媒塔斯社采访时说，最后一场强降雨将出现在5月2号，之后天气转干，风势吹干土壤。他推测乌克兰100%会在15号之前展开反攻。普里戈津抱怨说，俄罗斯军方现在提供的弹药只能够满足雅格纳10%到15%的需求，因此雅格纳集团可能不久将成为历史，而且乌克兰这场反攻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一场悲剧。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战略问题专家盖迪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发文表示，大反攻头24个钟头将是乌克兰军队最长的一日。对于后续战争的胜负来讲，这24小时是决定性的。盖迪建议乌克兰复制去年9月哈尔科夫反击中的闪电战术，即使俄军已经发现乌军集结，但乌军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仍带来重大胜利。在大反攻中，战术突袭至关重要，乌克兰不可能隐藏大部队集结，但务必让俄军摸不透袭击的地点和时间，同时要确保突袭后能够扩大战果，例如占领关键道路或铁路枢纽，以便实现渗透。 蓋迪說烏克蘭很難靠火力優勢摧毀俄軍防禦，更好的方式是讓俄軍因為恐嚇來不及作太多反抗就放棄陣地，例如發動側翼攻擊，讓俄軍害怕被包圍或切斷。蓋迪說理想情況下，烏軍應該找到俄軍防線弱點進行突破，快速推進到俄軍後方，威脅軍事部隊和補給中心等指揮及控制節點。如果烏克蘭能夠讓俄軍領導層陷入癱瘓，讓俄軍恐慌，從而是一開始就陷入潰敗，這樣烏克蘭就能夠取得戰術上的成功。總之，戰術突襲、戰場領導和戰鬥士氣等無形因素很可能在反攻頭24小時發揮決定性作用。台灣總統大選將在2024年1月展開，觀察人士普遍認為這個是兩岸關係重要節點，如果親共政治人物上台，未來北京將裡應外合，加快對台和統步伐。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灣出現委屈的和平亦是和平的論調，但和統是否意味著台灣有和平的未來？美國智庫國際評估和戰略中心資深研究員費學禮30號在《自由時報》發表專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費學禮說，歷史先例表明殺人如麻的中共可能會在台灣實施恐怖統治，威脅逼流亡海外的台灣人，並且強制台灣年輕人為長達數十年的中共全球稱霸之戰效命。費學禮根據中共的歷史分析說，中共會動用集中型恐怖統治來平定台灣，因為擔心被中共入侵的藉口。國民黨、民進黨都不支持法理台獨，但中共軍事科學院趙小卓大教無視這個事實，仍在今年4月9日在央視上宣稱要亮劍，直至將台獨分裂勢力徹底消滅。費學禮說，這個意味著曾經在2020年投票給民進黨的810萬台灣選民，還有投票給國民黨的550萬人中的大多數都會是中共的敵人。较早前2022年8月，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时已经表示，统一后我们要进行再教育，相信那阵的台湾人会再支持统一，再度变成爱国者。掌握台湾后，中共会抽调准军事化部队武警进驻台湾，并复制在新疆的做法，快速抽调党员入住台湾家庭，掌握他们的资产、日常习惯、政治历程、海外关系。费学礼接住分析说，毛泽东在1950年入侵朝鲜半岛时，曾经大量利用前国民党官兵做炮灰。占领台湾后，中共可以强征台湾青年，助中共同日本、印度、菲律賓爭奪領土，終能一舉兩得，消滅拒絕中共獨裁統治的台灣年輕人。中共亦會利用全球統戰網絡騷擾台灣流亡政府。費學禮最後總結說，香港2019年的鎮壓能夠證明中共的承諾只不過是欺騙世人的謊言，無論是入侵還是和統，中共只會令台灣帶來死亡。香港政府要成立类似北京朝阳群众的组织，准备在18个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简称关爱队，目的是效仿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计划在18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明报报道说，香港18区中，南区关爱队已经在4月30号成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都出席了当日的南区关爱队誓师典礼。麦美娟在典礼后对记者表示，荃湾关爱队就快成立，余下16区都会开始接受申请，当局正进行轮选工作。中共从毛泽东时期就强调所谓的群众路线，以群众斗群众，让群众揭发群众，是中共政权管控社会的重要手段。朝阳群众从未检举过贪官污吏，也从未在拐卖等罪行中惩恶除奸，但在打压意见人士甚至举报明星丑闻方面相当活跃。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曾经对新唐人表示，中共会给朝阳群众合法的外衣，但这种组织并不符合自然法， 因为你鼓励群众去揭发或者举报，无形之中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你不知道哪个是可信的，他将整个的人类伦理破坏，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吴少平说，这个跟文革搞人斗人一样，是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他认为中共出于政治的需要设立并扩大这种组织，事实上将人性中恶的东西激发出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新加坡多年来设法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但近年来更积极与美国加深防卫合作。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自三月起已经在新加坡展开部署，对于美军在南海的监视、指挥和导引来说，全球鹰举足轻重。新加坡还在2月宣布再添购8架美军 F-35 战斗机，将订单增加到12架。曾驻新加坡的一名外交官表示，上述举措都说明新加坡打算和美国建立牢固关系。另外，新加坡6月将举办香格里拉对话，这个是亚洲重要防务峰会，美国已定出现最大规模代表团赴会。金融时报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做的一件事是很多全球领袖做不到的，他在中国公开赞扬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架构就是为中共影响力而设立的。李显龙还在海南3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亚洲应该永远是开放的，在亚洲国家之间发展合作的同时，亦应该培养与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